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约翰福音。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二讲。在这一讲里，我们要查考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在前面两次查考约翰福音第七章跟第八章的时候，说到耶稣在祝棚节借着犹太人取水的仪式跟点灯的仪式，说到他是活水的江河，也是世界的光。
到了这一章呢，就说到耶稣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神迹为耶稣自称是世界的光做了最好的见证，也做了最清楚的注解。现在就让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神迹发生的背景。
我来念。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弟兄姐妹，耶稣的门徒和其他的犹太人，甚至大多数的人一样，认为先天性的残疾肯定是和罪有关的。所以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如果不是因为他在母腹里犯了罪，或者我们说的前世做了孽，就是因为他父母的罪报应在他的身上。
罪确实会带来苦难。亚当夏娃犯了罪，痛苦疾病就进入了世界。可是金华牧师啊，苦难并不一定都是因为犯罪啊。旧约里的约伯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不错，耶稣回答门徒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问题还有第三个答案，那就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表示可能是神故意把苦难加在那个人身上，好见那个人的受苦，让人看见神的荣耀，认识神的大能。
金华牧师啊，我们的主耶稣他到地上来，就是要借着苦难显出神的作为。不久以后，他就要为了这个目的情愿被卖、被抓、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就好像黑夜来临一样。可是最后他却成就了神的荣耀，为自己在地上的工作画上了句号。
对，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过，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要照亮人的心，叫人得到生命。他抓紧每一个机会，要在黑暗来到以前做神要他做的事。
是的。说完了第九章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就来读第六节跟第七节，看看耶稣是怎么行神迹开了这个瞎子的眼睛的。经文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弟兄姐妹，我们念马可福音第七章三十三节和第八章二十三节就知道，耶稣另外还有两次在医治病人的时候用过唾沫， 可是用唾沫和泥来治病，这还是唯一的一次。
当然，圣经并没有解释在这次的神迹里，为什么耶稣要用唾沫和泥。其实我们知道，耶稣每次都用不同的方法去医治人，所以耶稣用什么东西做媒介去医治人，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耶稣的大能，他用什么方法，甚至不用什么方法，只要说一句话，神迹就能够产生。
不错，十四节说耶稣行这个神迹是在安息日。根据犹太人拉比的定义，用唾沫和泥的动作就是跟和面粉一样，等于是做工，是安息日不可以做的。
还有耶稣用唾沫和了泥以后，抹在瞎子的眼睛上，这个抹就是膏抹的意思。虽然拉比说一般的膏抹在安息日是可以做的，可是呢，给病人抹上药膏，这是治病，这就不允许了。
对，耶稣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以后，就吩咐他往希罗亚池子去洗。这个池子在大卫城的西南边，从前犹大王西西家为了抵抗亚述，曾经筑了一条水道，把水从城外的基伦溪谷的基逊泉引进到耶路撒冷。希洛亚池子就是储存那些水的池子。
作者约翰在这里加上注解说，希洛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表示他要告诉我们，那个瞎眼的去希洛亚池子洗眼睛，不是因为那个池子的水有什么神奇的功效，而是因为那个池子的名字，它的意义就代表了耶稣。那个瞎眼的顺从耶稣去奉差遣的那里，奉差遣的基督就治好了他。
是的，这个神迹从头开始完全是耶稣主动的去医治那个瞎子。可是当瞎子顺服耶稣的差遣去希洛亚池子洗的时候，就表示那个瞎子用信心回应了耶稣的话，所以神就因为他的信心让他得到了医治。
那个生来瞎眼的得到医治以后，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跟争论呢？我们来念第八节到十二节。经文说，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他，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
弟兄姐妹，在从前的社会里，瞎子是不可能有任何谋生的技能和机会的，他只好一辈子在人来人往的地方讨饭，所以那些邻舍们肯定都认识他。
可是当他们看见一个人双眼明亮，目光正常，却长得很像那个瞎眼的，他们就怀疑说，这个人不可能是那个讨饭的吧。再想一想，不对呀，如果不是那个讨饭的，怎么跟那个讨饭的长得一模一样呢？
结果那个本来是瞎眼的人自己就向他们承认说，是我。然后他很简单又很正确的叙述了他得到医治的经过。只是当他照着耶稣的话到希罗亚池子去洗的时候，他的眼睛当时还是瞎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见过医好他的耶稣，所以呢，他只能告诉人医治他的是有一个人名叫耶稣。这句话照原文的意思是说，他们称之为耶稣的那个人，换句话说，他是从别人的话里才知道医治他的人叫耶稣。
金华牧师啊， 可惜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还不认识耶稣，他没有办法回答别人的问题，没有办法引导别人去找耶稣。换句话说，神迹只能够叫我们知道耶稣，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就没有办法把救我们的主介绍给别人了。
的确是的。那些邻舍既然看见了这件非常不寻常的事，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那件事，所以就很自然的要去听听他们所尊敬的法利赛人怎么解释了。
十三节跟十四节就是这么说的，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
接下去从15节到34节，法利赛人显然的是很认真的去调查这件事情。首先，他们要从当事人，也就是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去了解事实的经过。在第15节到17节，
我来念，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
金佩，我们从法利赛人说的话就晓得，他们所关心的不是那个瞎子得到了医治，而是想要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整个事情有没有违背安息日的地方呢？
是啊，那个瞎子回答法利赛人的话比他回答邻舍的话还要简单，他省略了耶稣用唾沫和泥的动作，只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他也没有提耶稣要他去希罗亚池子洗眼睛，只说我去一洗就看见了。这很可能是为了避免法利赛人定耶稣的罪，说他犯了安息日的条例。
是的，事实上啊，法利赛人听了那瞎子简单的见证以后，就分成了两派。一派还是认为，既然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个瞎子，做了医病的动作，就是违反了安息日。一个犯了安息日的人肯定不是从神来的。而另外一派却比较温和，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认为一个罪人不可能行这么大的神迹。旧约圣经不是一再的预言说，弥赛亚做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叫瞎子能够看见吗？
金华牧师啊，这些法利赛人也真叫人想不通，他们应该懂得分辨神的事情，可是这回呢，他们自己对耶稣是谁都拿不定主意，反而要去问那个瞎子，要他说耶稣是怎么样的人。
是啊，倒是那个瞎子他一点也不犹豫地说耶稣是个先知，因为不管是旧约圣经的教导也好，是犹太宗教的传统也好，都认为能够行神迹的人肯定是从神来的。那么耶稣既然开了他的眼睛，耶稣当然肯定是先知了。
他对耶稣的认识已经从刚才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或者说他们称之为耶稣的那个人，进到在他身上成就了神工作的先知。这虽然还不完全，可是确实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走。
对，不过呢，法利赛人不肯接受那个人的见证，他们决定继续做更深入的调查。他们想到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个人恐怕根本不是生来瞎眼的，是别人为了增加耶稣的声望捏造的。那么怎么能够确定这一点呢？就是去问他的父母。所以第18节到23节，他们就要盘问那个人的父母，
18节到23节，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了，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
18节所说的犹太人，指的就是法利赛人，他们要那个人的父母在三方面来做见证。第一，这是你们的儿子吗？第二，他生来是瞎眼的吗？第三，他怎么能看见呢？
那个人的父母很肯定地回答了前面两个问题，因为那是事实。可是他们知道，第三个问题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他们就推给他们的儿子，不肯做正面的回答。
是的，他们说他已经成了人，这意思就是因为犹太人的男孩过了13岁以后，就可以在法庭上做见证，他的证词就可以算数。事实上，虽然耶稣医治那个瞎子的时候，他的父母不一定在场，可是如果说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是怎么能够看见的，不知道是谁开了他儿子的眼睛，这也是有点不可能。
就是嘛，作者约翰给我们解释说，他父母这样推脱是因为怕犹太人，更具体一点说，就是怕被犹太人赶出会堂。对犹太人来说，被赶出会堂就等于被整个犹太社会排斥，其他的犹太人就不会跟他们做生意，也不会雇佣他了。这么一来，他们要怎么生活下去就成了问题。所以犹太人很怕被赶出会堂。
不错，不过他的父母为头两个问题所做的见证已经足够证明，那个瞎子的确是经历了一个神迹。于是24节到34节，法利赛人第二次把那个人叫去问话。
我先念24节跟25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
弟兄姐妹，法利赛人故意忽略神医治了一个瞎子的事实，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
他们是要他照着法利赛人暗示的罪状来招供，因为将荣耀归给神，这是一句犹太人的最高公会常常用来鼓励犯人诚实招供的话。在约书亚记第7章19节到20节，从前亚干犯罪取了当灭的物，约书亚就是用同样的话要他承认他私藏了战利品的罪。
是的，可是那个瞎子一点儿也没有被法利赛人的话吓到，因为从前他是瞎眼的，现在能够看见是一个不能驳倒的事实。
可不是吗？法利赛人看见那个瞎子不肯照他们的意思招供，就想要从耶稣怎么医治那个瞎子的过程来找出漏洞，制造控告耶稣的把柄。26节，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
弟兄姐妹，这个问题不是和法利赛人上次问的一样吗？为什么他们要一问再问呢？这绝对不是因为他们上一次没有听清楚， 而是他们想再听一次供词，然后把这次的供词跟前一次的供词做比较。他们想，也许可以从前后供词的矛盾找到耶稣的把柄。
可是27节，那个瞎子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基华牧师啊，那个瞎子实在很单纯，他对法利赛人说，他上次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那个时候他们不相信他。怎么说，如果现在他们还要听，肯定是他们改变了主意，也想要跟从耶稣了。
这个也字就等于表明了他的立场是和耶稣站在一边的，他是耶稣的门徒。这个答案真是叫那些法利赛人非常生气。28节和29节，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法利赛人的声明意思就是，他们单单效忠神的律法，他们的审判也是根据摩西的律法。对犹太人来说，摩西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圣经明明的记载，神曾经直接对摩西说话，把律法交给他。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摩西更大吗？那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对呀、至于耶稣到底是从巴勒斯坦的哪一个省份来，他们当然是知道的。他们曾经派文士去那里查访过耶稣的一举一动，所以他们说，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这明明的说，反正他们决定不可能有比摩西更伟大的先知。耶稣即使再行多一点神迹，再说多一点道理，他们还是看不起耶稣，就是不要相信他。
可是那个瞎子他更勇敢地为耶稣做见证。30节到33节，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
弟兄姐妹，根据那个瞎子的推理，摩西听神的话，这是不错的。而神却听了耶稣，怎么知道神听了耶稣呢？证据就是他的眼睛能够看见。那么既然神听耶稣的，耶稣肯定是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了，他不是罪人。
对，瞎子的话等于重重的打击了法利赛人的要害，因为法利赛人要他承认耶稣是罪人，可是他反而控诉法利赛人是罪人。法利赛人抱着摩西的律法，认为摩西最大，就是不肯承认耶稣的来历。可是瞎子却从耶稣所做的事情向法利赛人证明耶稣是从神来的。
还有啊，自从他生下来到现在呢，神都从来没有听那些法利赛人的祷告医治他，可是耶稣却一下子就治好了他。既然耶稣能行神迹，当然是因为神听他了。
是啊，金华牧师啊，法利赛人绝对不会想到，这个没有文化的乞丐居然给他们上了一堂神学课，而且叫他们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这真是叫他们忍无可忍。于是34节，他们回答说，你全然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开始的时候，法利赛人是开庭讯问，查问证人，没想到到最后他们竟然没有办法根据证人对耶稣所做的证词找出对耶稣的不利判决，最后他们只好把证人赶出去。这实在是世界上最滑稽的事。
可不是吗？那表示他们不肯再用理智 去判断那个瞎子得到医治的事情了。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证人完全诚实的证词，因为如果他们根据他的证词开庭审问耶稣的话，不但他们不能够定耶稣的罪，还要逼得他们不得不承认耶稣确实是从神来的。
嗯哼，他们把那个被耶稣医治好的瞎子赶出去，不知道只是把他赶出那次调查他的听证会，还是像他父母担心的把他赶出会堂。不过我们根据后面35节，耶稣知道他被赶出去就去找他，就可以猜想得到那个人是被犹太人赶出了会堂。
确实是的。其实保罗也有同样的经验，他为主做见证常常受到类似的逼迫。从他的经验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3:12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是的，弟兄姐妹，法利赛人在凿凿证实之下，还是不肯相信耶稣，可见他们的心灵是多么的黑暗，而且那个黑暗是多么的深。可是那位瞎眼的，从此不但肉体的眼睛能够看见，他心灵的眼睛也变成光明的了。
是的。
到目前为止，那个瞎子还是没有亲眼见到医好他的耶稣，所以虽然他已经为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可是他的见证实在是不完全的，因为他还没有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所以耶稣要亲自去找他，把自己启示给他。
是的，35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个遇见按照原文直接翻译出来应该是找到，意思就是是主耶稣主动的去找他。因为那个瞎子听耶稣的话去希罗亚池子洗眼睛的时候，他的眼睛还看不见，他实在不知道耶稣长得什么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找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使他看见的耶稣。耶稣找到了他，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这句话在原文是，你真的信人子吗？真的信是一个加强语气的动词。耶稣一定知道那瞎眼的人已经为他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耶稣要帮他真正的认识耶稣是谁，而且坚定他的信心。
那么耶稣为什么要用人子来称呼他自己呢？我们从约翰福音第1:51、3:13、6:27跟62等等的经文就知道，人子是从天上来把神启示出来的那一位。所以从上下文来看，耶稣不是问那个瞎子相不相信有一位人子存在，而是问他，你真的愿意信靠人子吗？36，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金华牧师啊，这个瞎眼的他的话很有意思，因为他根本还不知道站在他面前跟他说话的是谁，却马上能够回应耶稣说，主啊。
当然从圣经里我们没有看到答案，不过呢，瞎眼的人虽然看不见，可是他们的听觉却是比一般的人更加的敏锐的多了。
这么说，一定是那个瞎眼的人听了耶稣说话的声音，就认出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医好他的人，所以他马上称呼他主啊。
那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在那人问耶稣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以后，37，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
嗯，既然他从前在法利赛人盘问他的时候，已经承认耶稣是从神来的，而且已经决定做耶稣的门徒，所以在38节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根据原文，拜这个字的意思是俯伏，表示他完全顺服耶稣，相信耶稣。那个瞎眼的人不但肉体的眼睛被打开了，他心灵的眼睛也完全被开启了。他所认识的耶稣不再是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也不只是一位从神来的先知，而是但以理书第七章13节跟14节所预言的把神启示出来的人子。现在这位人子也成为他的主。
接着耶稣就教导那个人，不但教导那个人，而且在旁边的人也一样的听见了耶稣的教训。
嗯，39节就是耶稣的教导，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计划牧师啊，耶稣告诉那个从前瞎眼的人跟其他在他周围的人群，他就是世界的真光，人子为了审判来到这个世界。
是的，不过呢，约翰福音第三章17节也提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审判世人。也就是说，世人受审判的事是已经确定的，可是耶稣为了那个将要来的审判到世界上来，却是为了拯救罪人，希望世人在审判以前赶快的悔改，接受神的救恩，到时候就不被定罪了。
是的，这实在是很宝贵的。所谓不能看见，就是那些知道自己在黑暗里不能看见的人。能看见，就是那些自己以为看得见，实际上心灵的眼睛却瞎了的人。
你说的对，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耶稣说过，虚心的人有福了。这句话更好的翻译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也就是说，放下自己的骄傲，承认自己像个讨饭的瞎子，灵里一无所有的人，那样的人呢，才能够被耶稣光照，属灵的眼睛才有可能看见。
可惜的是，法利赛人听见耶稣的话，却不能够了解耶稣说的。40节说，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根据原文，他们是说，我们也瞎了眼，瞎了吗？意思就是，他们根本不认为他们看不见。
于是41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弟兄姐妹，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真的无知，那么还有知道和认识真理的机会。可是如果他们看得见真理，又明明知道真理，却故意的拒绝，把真理挡在门外的话，神的光就没有办法照到他们，他们是明知故犯，所以他们就有罪了。
唉，箴言26章12节说，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弟兄姐妹，让我们用法利赛人作为鉴戒，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反而要谦卑地看见自己的不足，接受神的光照。这样，当我们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他的名得生命。
的确是的，约翰福音第九章就查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继续查考。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您。